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首先呢，我要向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问一下父亲节快乐。也许弟兄姊妹们会感到很奇怪，应该是对做父亲的对弟兄说才对，为什么要包括姊妹在内呢？实际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个误解，觉得一提到父亲这两个字就是针对弟兄们说的。其实呢，属灵的父亲这个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仅是指弟兄，也包括姐妹们，意味着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都可能会成为别人属灵的父亲。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结婚，没结过婚的，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儿女，这就让我们看到今天你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或者是做各个团契小组的带领的同工，你在牧养着一群人，你可能就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你引领别人信主，或者你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正在带领教导着一群属灵的晚辈，成为别人生命启蒙的导师，那么你所扮演的就是属灵父亲的角色。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的父亲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先请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二十节。我这不是从一直读到二十节哈，里边有些选择的，因为时间关系。好，这里这样讲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神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是否还记得过去我曾经讲过创世纪第十八章？大家看到这个前面那个图，就可能就似曾相识了。但是那次呢，我只是讲到今天信息的前半段，也就是讲到第八节，就说他们就吃了。那个是我讲的主要是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侍奉。那我讲到那儿呢，就止住了。那今天呢，我会着重于后半段的信息。弟兄姊妹，从刚才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接待了耶和华和两位天使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明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要被毁灭。那么这两件事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这两件事对亚伯拉罕身边的两个人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和冲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以撒要出生，明年要出生。那么以撒出生之后呢，会对亚伯拉罕他以前和他的妾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要对他带来影响和冲击。第二件事情呢，是索多玛城的被毁灭所造成的直接的冲击，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因为当时呢，罗德是住在索多玛。由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两件事情影响到亚伯拉罕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都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人。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要提说这两件事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提醒亚伯拉罕要思想，在你的这两个晚辈面前，你这个长辈做得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在属灵的事上好好的带领教导他们呢？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好的叔叔，但是他却没有扮演好一个属灵父亲的角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他的侄子罗德，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属灵光景都不怎么样。所以呢，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这儿子呢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你不仅仅要成为他肉身的父亲，更要成为他属灵的父亲，而且神希望他呢成为一个应该说是成熟的属灵的父亲。事实上，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多大岁数了？99岁，已经99岁，按人来说已经是很成熟了，是吧？而且呢，他做以实玛利的父亲也有十几年了，在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做父亲的经验。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父亲呢？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身上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灵命成熟不成熟跟他的年龄不是成正比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好父亲，跟他当爸爸当了多少年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弟兄姊妹，有三句英文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第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说 any man can be a father， 意思就是说任何男人都可以成为父亲。那么接着第二句话是怎么说呢？说 it takes more to be a daddy， 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从血缘上来讲是他儿女的生身父亲，但是他只能生不能养也不能教。很多父亲呢没有陪伴自己的儿女去长大，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缺少父亲的时代，其实更确切一点说呢，应该是一个缺少爸爸的时代。这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很多儿女啊是光有父亲，却不是在爸爸的陪伴和教导底下长大的。因此呢，有很多儿女说，我有父亲但是我没有爸爸。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很无奈啊。那么最后第三句是怎么说的呢？第三句是说 It takes much more to be a spiritual father。 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你需要付上更大的努力，要做出更大的牺牲。我们看亚伯拉罕符合第一个条件，那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也可以符合第二个条件，因为他也许是以实玛利的好爸爸，也陪着他一起长大。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很显然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父亲。那么神要亚伯拉罕也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父亲呢？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呢？那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边，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四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你要了解家人的属灵光景。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么耶和华他问亚伯拉罕说，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他立刻就回答说，在帐篷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有问有答，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他是在答非所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只是听到了神在问什么，但是呢，他没有搞清楚神想问什么。弟兄姊妹，神问什么，神在问什么和神想问什么，这实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说话是话里有话的，是吧？那你想想看，神问撒拉在哪里，难道他只是想知道撒拉他是在厨房里，或者在客厅里，或者是在帐篷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吗？那么神到底在问亚伯拉罕什么？让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就是创世纪啊第三章八到十节，这里记载着说，当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他躲避神的面，耶和华神来寻找他，呼唤他什么？说亚当，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问亚当你在哪里？你以为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是他找不着亚当吗？不是的，正乃是因为亚当他的灵魂已经迷失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神呼唤亚当是要让他知道说，你现在已经在迷失在彷徨里面了，你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不知道何去何从了，你要来寻找我。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不难明白，神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神想问的是什么了，我们就应该知道了。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妻子在帐篷里，但是神真正要他知道的是，亚伯拉罕，你知道你太太的属灵的光景在哪里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配偶、你家人的属灵光景在哪里吗？你知道他们的生命光景如何吗？如果神也这样问你这个问题，那么你可以回答吗？如果神再问亚伯拉罕说，你侄子罗德在哪里？你想亚伯拉罕他会怎么回答？可能他也会直接的回答说，罗德他住在索多玛城里。神知道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干脆就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再问，而是直接的就告诉他，神要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呢？神直接就告诉他说，索多玛城就要被毁灭。亚伯拉罕他听了马上就知道罗德已经是处在什么光景中了，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了，很快就要灭亡了。弟兄姊妹，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是否也听到神的这个叩问呢？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撒拉在哪里呢？你的撒拉这个时候或许正在疑惑里，或者是在信心的软弱里边，甚至他正在不信的里面，甚至他在绝望里面在挣扎着，你知道吗？如果神问你，你的儿女在哪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我们是不是会回答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我的孩子在公司里，我的孩子在外面，在哪里的外面？或者你说我的孩子在房间里，你有以为你的孩子在家里就没事吗？不，神不需要知道你的孩子在客厅还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神要你知道他在他的房间里在做什么。他是在灵修吗？还是他在电脑里？他是在祷告里呢，还是在网络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了解你家人属灵的光景吗？ 这是我们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是不给家人做错误的示范。让我们来看刚才读过的18章12节，那这里说，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就是我亚伯拉罕也老了，岂能有这喜事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撒拉他会暗笑呢？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妻子，我们相信他的信心也一定坏不到哪儿去。可是为什么神对他对神的应许，对神所说的话却不信，却怀疑呢？按理说他不应该这样啊，是不是？其实他的这个反应与亚伯拉罕有关，是亚伯拉罕曾经给他做过一个错误的榜样。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18章里边，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仔细的话，我们看在前面第17章里边，耶和华神就曾经跟亚伯拉罕讲过同样的话，应许他说，你要从你的妻子撒拉要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他听这话的之后，他是什么反应呢？也许你会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我们看到创世纪17章17节里这样记着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9岁了，还能生养吗？啊，已经90岁了，撒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两处经文你做一个比较，你就会看出是何等的雷同。这17章里面讲，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这里是讲撒拉心里暗笑说，都是心里说，一个是嬉笑，一个是暗笑。那么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呢？他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这不就跟撒拉所说的，我既已衰败，我的配偶也已经老迈，还能生养吗？这两句话不是如出一辙吗？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在前面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他妻子撒拉就学了过来，而且发扬光大。亚伯拉罕在前面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他妻子撒拉学了，是吧？那么弟兄姊妹，同理，当我们的言行给家人留下错误的示范，他们很快就会如法炮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只是给他的配偶做过错误的示范，他还给他儿子做了错误的示范。我们再往后看创世纪第20章里边专门记载了一件事情，是说什么？说那是亚伯拉罕在一个叫基拉尔的地方，因为怕人杀他，看他妻子漂亮，他就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或者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以为他俩是兄妹关系，就要娶撒拉为妾。亚伯拉罕呢，差一点就聪明反被聪明误，赔上自己的夫人。后来亏的是神亲自介入，亚伯拉罕他才得以保全他的性命和他的妻子。但这件事情不仅仅影响到他的妻子，还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你如果再往后边看，在创世纪26章里边，我们看到同样的一幕在以撒身上重演。以撒同样是在基拉尔，同样是在当地人面前谎称他妻子利百加是他的妹妹，所遭遇的事情同他父亲亚伯拉罕是如出一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在同样的地点发生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话，同样的回答，同样的情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觉得圣经记的这些事情都，你感到莫名其妙？不是的，这里实在是告诉我们，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所做过的事情啊，同样会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弟兄姊妹，恐怕我们都有过这种的无奈，就是有许多的时候啊，你教孩子教了半天，他都学不会，是不是？ 很多好的事情他不是马上就能够学会，必须要付上努力才行。但是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不用教他就会。那么这就是人的罪性使然呢、啊。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怀疑你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你觉得他读书读得很笨，你就做一点错误的示范给他，你就会惊讶地说，哇，原来我的儿子这么聪明，是不是？难怪有人说啊，一个人不会看到他的错误是有多可怕，不会意识到他错误的影响有多大，直到有一天在他儿女的身上看到相同的错误。也就是说，直到他看到他的儿女把他曾经犯过的错误像在电影里的重播一样重播一遍，那么他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直到他听到撒拉在暗笑中所说的话啊，直到他听到他儿子在说那是我的妹子的时候，他才可能觉醒到自己的错误的示范对妻子对孩子是多么的可怕。实际我在日常生活常常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真是在孩子面前不注意，讲话也好 行为也好不注意，但实际上孩子都是看到了听到了学到了。弟兄姊妹，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发生在教会中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在课堂上教导小孩子，快下课之前，忽然呢有个小学生举手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他说，当然可以了，你有什么问题？那个小孩子就问说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啊，是不是很 boring？ 那个老师听了之后就感到很奇怪，因为这孩子提的这个问题和当天上课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于是这个老师就问那小孩子说，为什么你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呢？那小孩子就实话实说，他说，因为啊，每次我们从教会回家，一上车就听见爸爸妈妈在说，牧师今天的讲道很 boring。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你不必刻意教你的孩子，你今天的错误示范是在你很自然的时候，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让你的儿女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学到了不该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否则不知不觉的你就给儿女做了错误的示范。第三点，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呢，就是要为家人的属灵的生命负责。让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三节。那么这里耶和华神问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你就会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句的话是带有责备的口气的。他是以责备的口吻问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撒拉在暗笑，神为什么责问亚伯拉罕？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丈夫是妻子的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哈，以为丈夫做头就在那里整天发号施令吆三喝四的，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丈夫在属灵的事上要负责任。那么你要为你妻子的属灵的生命负责。圣经里边的属灵的顺序啊，是在上的要为在下的负责任，牧师长老你要为教会的属灵的光景负责任，各个部门团契的领袖同工要为你所带领的那些弟兄姊妹要负责任，你做父母的要为你的儿女负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儿女的属灵生命负责呢？还是你觉得那是不关我的事，那是环境的责任，那是教会的责任，那是别人的责任？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他的名字叫摩西。那么神呼召他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然后走向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啊，那后来呢，他们行走在西乃旷野，那么在那里呢，神就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去领受律法。那摩西呢，在山上就有40天之久，百姓在山下等得不耐烦，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作神来拜，因此呢，就犯下了该死的罪啊，惹动了神的怒气。当然摩西下山看到那光景，当然他气得要死，他就一怒之下把法版摔碎了，是吧？那么这个，但是呢，我们这怒归怒啊，我们看到摩西他心里真实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啊，在第32章31节，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回到耶和华神那里，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啊，就向神祈求说呀，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啊，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像，神啊，你可以饶恕他们吗？如果不行的话，就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摩西他在为百姓负属灵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也是你我对家人灵命负责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接下去我们看耶和华神怎么对摩西说，第33节那里讲，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替代另一个人负责，每一个人都要为你自己负责。当你见主面交账的时候，当你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你不能够把你的责任统统都推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别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自己负责。即便如此，我们做属灵带领的人呢，仍然负有责任，因为耶和华神说，谁得罪我，我就除掉谁的名。那么这个谁是指谁说的呢？这谁是指谁说的？不错，那么这里的谁是所讲的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但是今天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出其他的谁？他们很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是你所爱的人，是你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所以弟兄姊妹，神说谁得罪我，我就把谁除名。难道这句话还不够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负责任的时候吗？难道你要非等到要除名那个时候你才后悔吗？那已经来不及了。身为属灵的父亲，我们必须要为家人负起灵命的责任。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负责呢？那简单的说，就是要带领家人信主，带他们来亲近神，来认识神。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18章，当耶和华问亚伯拉罕撒拉在哪里，撒拉为什么暗笑之后，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是无言以对呀、啊。他是无言以对。今天如果神也问你说，你的家人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你的配偶怀疑？为什么你的儿女对信仰是这么的冷淡？为什么你身边的人都不追求不可慕神？弟兄姊妹，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吗？到底我们的撒拉在哪里？我们的罗德，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我们可以向神交代清楚吗？只有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带领家人归向神，认识神，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啊。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带领家人呢？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是透过神对他说的话，他透过神对他的启示来带领他的家人来认识神的。从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两句话，前面我提到了一句是明年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另一句话呢 就是索多玛城将要被毁灭。弟兄姊妹，我们光知道神说了什么话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知道神想说的是什么。那么神透过这两句话到底是想对亚伯拉罕，对你我要说的是什么？那么神是透过他所说的话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启示的神，他愿意是吧，让透过启示让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他。那么我们要带领家人认识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么神呢，就是透过神启示他，首先一点就是说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应许说明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说，实际在前面的第十七章里边就已经说过了，说他要赐福给撒拉，那么说亚伯拉罕呢要借着撒拉要得一个儿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他有没有把他说过的话告诉撒拉，或许他曾经告诉过他，但是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他们也都没有，可能是没有把神的话当真。你通过十七章十八章看，或许呢他曾经对他说过，就是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一说，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在十八章里看到撒拉听到神再次应许的时候，他就很怀疑是吧，他不相信，甚至他感到绝望。我想到他只是想到他和亚伯拉罕年纪都已经老迈，所以呢要生孩子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在这里再次提到这事情，为的是让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神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姊妹，你常常和你的配偶和你的儿女交通神的话吗？你对神的话有什么领受，或者你有什么属灵的经历，你常常会和你的家人和晚辈分享吗？或者说今天你也在等待神的某一个应许的发生吗？你是否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绝望吗？如果是的话，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就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就是今生不会成就，将来到永生里边一定会兑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那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呢，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里神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意思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全能的神。事实上在前边的十七章里边，神早就对亚伯拉罕说过，跟他说过我是全能的神。难道亚伯拉罕也没有向他的妻子说过这件事情吗？因为当神再次应许撒拉生儿子的时候，撒拉心里暗笑说怎么可能会有这喜事呢？意思就是他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相信自然规律，过于相信这位定立自然规律的无所不能的神。实际上在希伯来圣经原文里边呢，全能这个词就是 El Shaddai， 神说我是 El Shaddai， 意思就是说我是全能的神。既然神是全能的，他就无所不能，连撒拉心里暗笑他都能够知道，就是你心里想什么，你还没有做出来，神统统都知道，这就是 El Shaddai。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吗？不止如此，神还启示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呢，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所以他要毁灭这个城。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神，任何罪恶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任何罪恶他都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需要认识神的圣洁，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他就必须要认识神的圣洁，这样他才不会沾染污秽，才不至于再给他的妻子给他儿子做错误的示范。同时呢，神还向亚伯拉罕启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那在这个18章25节里，神叫亚伯拉罕认识到，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公义和审判是相连的。神不仅仅是一位慈爱圣洁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所有的罪恶统统的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神要借着告诉亚伯拉罕索多玛城要被毁灭，来让亚伯拉罕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属灵的晚辈罗德现在正要面对我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要亚伯拉罕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属灵的父亲。你不能再用过去带罗德的那种方式来带你明年你所要生的儿子，你不只是要把他带到世界上来，不只是要让他什么丰衣足食就够了，你必须要带领他信神认识神，否则的话将来有一天他要面对我的审判，因为我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妨想一想，平时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带我们的儿女呢？你是用带罗德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儿女呢，还是以带以撒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儿女呢？我们许多人是吧，都是让我们的儿女是吧养尊处优是吧，甚至飞黄腾达，难道这样就够了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当年亚伯拉罕给罗德的就是这些，他使罗德成了一个大富豪，但是结局呢，他所面临的是审判和毁灭，他不但失去了他的土地和财富，连他的妻子也失去了。我们看到后来亚伯拉罕带以撒就不是这样了，那么从以撒身上我们看到有那么许多属灵的美德，这和亚伯拉罕后来的影响和带领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带以撒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信神认识神，这就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呢，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当年撒拉的问题恐怕仍然是今天你我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撒拉在心里暗笑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但是神怎么说的呢？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撒拉的问题就出在他的话里边少了三个字，哪三个字？耶和华。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把耶和华拿掉就变成了岂能有这事吗？是不是没有了神当然就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为什么撒拉他会少了耶和华神呢？是因为他在前面的话里面有两个我，因为我已经衰败，因为我已经老迈。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就因为他里面的我太大了，因为里面的己太大了，以至于挡住了他属灵的视线，所以他就看不到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因此就变成了岂能有这样的事。没有神确实是不可能。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被遮掩住的时候啊，我们就无法看到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也常常活在撒拉的光景里边呢？以至于你读经，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也常常在那里暗笑说，岂能有这样的事呢？你是否也怀疑说，我的婚姻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转机呢？我的婚姻还会有什么指望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喜事呢？ 我年龄已经大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塑性了，我的配偶也已经到了更年期了，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空间了，是吧？哎呀，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他们的翅膀都已经硬了，都不听我的话了，要让他们改变比登天还难，岂能有这种喜事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说的话？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在这种岂能有这喜事里面，因此呢，因为我们看不到耶和华啊，因为在我们的里边的这个我太大，在一切事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我，到最后结果就是岂能有这样的事呢？甚至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侍奉，因为少掉了耶和华，那就绝对是什么？岂能有这事呢？但是如果你要加上耶和华神，那就绝对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常常看到的是你自己，还是常常看到神？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听到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不妨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在家里，在教会里，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好父亲呢？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带领者呢？如果你没有扮演好这个属灵父亲的角色，你是否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你的家人，在你儿女和弟兄姊妹面前，说我愿意重新开始？当然了，这样做呢，你需要放低你的身段，你需要把你的面子拉下来。如果你看你自己的面子是大过神的名，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听过去就听过去了。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我们必须要记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有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谁？神。这里的我是我们里边那个我，必须要衰微下去。只有我们里边那个我衰微下去，神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兴旺。你必须要先走下你的宝座，神才可能在你的生命里边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谦卑你自己，你愿意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想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做工，因为若不是你圣灵做工，我们听过就听过去了。因为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里边的我是何等的不堪，主，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我放下，让我们专心的来信靠神，因为在你岂有难成的事。主啊，真是让我们学会做一个信心的，有信心的人，作为一个常常信靠神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讨你喜悦的属灵的好父亲。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